好，大家早。我们今天我相信这教会安排在这里有这个男女角色的课程，跟那边有这个评审引导的课程。其实中间有一点的这个很有意义的安排，就是这里的问题如果我解答不了的话，你去那边问他们，你就知道。好。上一周，这个牧师已经分享了圣经对女性角色的一些的教导啊，我们提过很多关于这个针对这个主题的一些的经文。那么今天我们会刚刚说啊，将结合所有的经文为基础啊，来为这个女性下一个合乎圣经女性观点的一个定义，正如以前我们曾经为男性做过了一个定义一样啊，来帮助我们。或者是更新我们的认知，或者是规划我们的心态，啊，让我们能够做出能够活出神当初创造我们或拯救我们的这个心意，啊，不但是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更多彩多姿啊，更有意义，更有丰盛的恩典嘛，也更让神得到荣耀。好，所以让我们先低头做祷告，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求你谦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接受真理的挑战，除去我们以往的蒙蔽，也释放我们被捆绑的心灵，也医治我们如果我们曾经有过的创伤，也恢复我们因为遵守真理而得到的自由。我们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学习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得到你开启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能够了解，也接受，也顺服你的教导。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我们今天先开始的时候先用问大家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世界到底怎么样来定义女性呢？我说世界就是说，当你在报章杂志，也许现在很多人不看报纸啊，也许你会去接触一些有关于化妆品的杂志，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但是从电影的海报上，从这些书店里面呢，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女性的一些的书籍，啊，那么从这些我们所接触到的东西，这些东西多少都有一些对现代女性的一些的这个观念，啊，有些可能你同意，有些你可能不同意，但是我们想知道一下，到底这个世界怎么样来定义女性？你有没有经验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不一定是你的，只是你知道的，你从这媒介里面可以获得的，有没有？什么是女性？在2012年，就是18大代表这个会议上。出现了两个非常特殊的参与的人士，其中有一个女代表叫做蒋敏，也许大家都听过。她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虽然她11个亲人丧生，但是她仍然坚守她的岗位，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女性。另外的一个是叫做罗伟，就是中国这个器官移植史上非亲活体无赏捐肝的第一个人。所以这两个女性的代表在那里，但是这两位特殊的人呢，就不是他们，而是他们带着他们四个月和5个月的宝宝在那里开会。所以就是给社会带来一些很大的一个话题啊，在网上有很多人在讲，这也间接的表现出社会对女性或者带着宝宝参加会议女性工作的一些的一个观点。那么其中他做了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说，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对这个女性带着宝宝开18大人大代表这个会议的时候，其中有3.8%的人说感谢党的明确决策，让这些人能够参与。有 37%的人说是很高兴，这是一个人性化的举措啊，就是这个让女性能够有机会来从政。有14.8%的人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情啊，我不没对我跟我来说没什么关系，带就带，不带也不带，所以他们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有1/3的人说这是怀疑，是不是这个有其他什么阴谋在里面要这样子。11.1%的人说反对，说女人就应该在家里面带孩子。这是很多人对女性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那么我想这个世界向我们传递女性的角色，有的时候很像我们走到一个游乐场里面的哈哈镜前面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发现镜子里面看的好像是我，但是好像又不是我，因为常常或者是被拉长了，或者是被缩短了，或者是被扭曲了，看起来好像是我，但是是一个变形的我。那么这个也许是世界对传递女性的角色的一个描写的方式。很多时候我们描写了一些我们自己不太清楚，随着时间潮流在变的东西，所以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么既然我们从世界得不到这个女性的定义的时候，我们怎么能知道到底女性应该怎么样来定义呢？那么第二个方式问题就是从圣经来看如何来定义这个女性的角色。我不知道上一周牧师跟大家讲了有关女性角色的哪些经文，你还记得吗？除了牧师之外，你们记得吗？好，如果大家也许中间有上一次没来的，我们现在很快的复习一下啊。圣经上对女性角色的一些的这个教导，第一个就是在创世纪1-33章的经文，讲到男性女性都是很平等的，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他们所被造的目的就是为着来荣耀神。但是女性呢，被造有一些特殊的目的，特殊的角色，就是成为男性的帮助者。可是我们都知道人犯罪堕落，所以这个妻子的角色跟母亲的角色就因此受到咒诅，而且变得非常的艰难。可是一般来说，我们从圣经的教导看见圣经对所有的女性，无论是已婚的或者是未婚的，都有让这些女性都有一些应当存在的一种的态度这个态度就是尽力的来确认培育和鼓励神所赐给男性，让他男性来服侍人或者是来保护他人的这个呼召。所以女性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目的，就是来确认培育和鼓励男性，让男性能够成为神呼召他，或者是服侍人，或者是保护人的这个呼召。但是男性呢，就算做得很完美，也可能有美中不足的地方啊，需要女性来补足。这也是我相信上周虽然我不在，我听说不是牧师一个人在这里讲，后来也请了一位女性来姐妹来讲一些男性没有经验的东西啊。所以很明显，男性虽然做得完美，但是仍然不够完美，需要女性来补足。我们第二个经文，第二次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5:22-34节跟33节，这里从婚姻的关系里面来建立这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妻子要顺服丈夫和敬重丈夫，因为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表示他们顺服主，荣耀神。所以除了帮助以外，还要有一个敬重，一个 顺服的一个心态。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讲。箴言书31章那里讲到一个有智慧又有能力非常能干的一个女性，她用她的技能给她的家庭和她周围的人都带来很大的祝福。不过大家记得这个，我相信牧师也讲过，这个是女性的一个理想的板模啊，模板，因为这个是诗歌的言辞啊，来强调一些女性所拥有的美德。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如果要真是做到好像她那样的榜样的时候，是非常的困难，也许是非常少有的。所以当我们念到箴言31章的时候，你好，可能会觉得你的形象跟她的好像离得非常非常的远啊，不需要我们灰心失望，还要知道，我们信靠基督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越来越像圣经所立下这些的榜样。所以虽然男女有别，但是在加拉太书3:23那里说，我们不分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或者是自主的为奴的，不分男不分女，我们都是在基督里成为合一，成为一了。所以男人女人都需要在基督里透过信心的救赎要得到的，透过信心而得到救赎。因为男性女性都首先要认识我们的首要身份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如果这个最基本的基础我们没有打好的时候，其他的讲都没有用。我们必须先在基督里面恢复我们原来的身份，然后我们才能够在建立彼此的关系上能够有更进一步的建造。因为唯有基督是个完美的人并且我们需要学习基督的样式，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荣耀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来探讨圣经如何描述这个女性啊。我们会从三方面来研讨。第一个，我们从彼得前书3章那里来学习，有的时候女性虽然自己很敬虔，但是她或者嫁了一个不信主的丈夫，或者是自己的丈夫没有做到尽到她自己的责任，那她怎么应该来怎么样做，这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解答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会从圣经里面看一些单身的女性，因为女性的属灵的护照不是只能够借着婚姻的关系来表现的完美，你就是单身也可以活出一个敬虔的心态来，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会讲的。那么第三个，最后呢，我们会把所有的经文都总合在一起来做一个总结，也定下一个我们对女性角色的一个定义。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这个计划。好，今天我们我们开始第一先讲到这个彼得前书3:1-6，这个经文大家都有在手上是吧？在讲义上都印了啊。当我们讲到婚姻女性角色的时候，常常会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我说的，如果丈夫不值得敬重，或者丈夫没有好好的尽他的责任，妻子还要顺服他吗？如果顺服的，怎么样顺服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3:1-6。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绸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这个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不时仰爱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 所以根据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第1-2，前面这个 非常合理的问题就得到一个解答。这个解答是什么呢？就是在一般的情形下还是要顺服。我再强调一次，在一般的情形下啊，还是要顺服。等一下我们会提到一些特殊的情形的话应该怎么办。我们先说这个彼得在这里解释，如果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可能是在说一些不信主的丈夫，或者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这个基督徒的丈夫，无论是哪一种，对妻子来说都是造成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吧？这个家庭里面也许会遇到很多很难处的这个环境。我就是在这种家庭里面长大的，我父亲就我记忆来到了我大概来了美国以后，他才慢慢的开始对福音有一点兴趣。在我小时候他一直是反对我们在家里面有任何的这个福音的崇拜的。所以这个在这种艰难的环境里面，丈夫在领袖的位分上是失败的，但是妻子却仍然要尽心尽意的去信靠神，借着他在基督里的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来赢回这个丈夫对基督的信心和顺服。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六节，这里彼得指出来这种顺服是圣经这个一贯性的这个模式啊，也是可以追溯到信心的始祖，就是撒拉那里。是的，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但是呢撒拉却仍然尊重他尽他自己这个做帮助者的这个本分。彼得知道嫁给一个不完美的人会产生很多的疑虑他也知道这个不幸的配偶可能带来对家庭对关系上面的威胁，但是他依然的来呼召每一位女性把她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信心建立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丈夫这个表现的上面，因为神才是我们值得我们敬畏的对象啊。所以在座的男士或者是弟兄你听见这一句话了吗？所以我们如果已经结了婚，或者是你期待有一天走入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你有没有听到神怎么样呼召你的妻子或者是未来的配偶去做什么呢？神告诉他要跟随你，要敬重你，要顺服你，即便你在带领的岗位上是不成熟的你的妻子或者是未来的妻子对你的顺服是因为他信靠顺服神如果连这样都不能够激发你去爱他，或者是去温柔的用温柔的态度来带领他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需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内心知道我们负有那么重大的责任的时候，我们应当在神面前警醒存敬畏的心来尽我们做丈夫的责任。那么在中间的姐妹或者是女士们，这段经文讲到说，丈夫虽然不听到就可以被妻子的品性感化过来，这里虽然没有说妻子应该说什么，是用她的品性而不是她的言语被感化过来，但这并不等于妻子什么都不能说或者什么都不用说，也不是说妻子从来不用和丈夫分享她自己的这个感受，或者是挑战丈夫的一些的思维或者她的决策。这里说的是，当丈夫不信从道理的时候，就是他知道福音，他却不顺服福音，听过福音却不想回应，在这种情形下的时候，妻子可能有一种冲动，是一天到晚唠唠叨叨的跟他说，喋喋不休的说神是谁，人出了什么问题罪的后果是什么，基督为了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是丈夫需要对这些教导有福音有什么样的回应，可能会有这种冲动，一天到晚想赶用双说服他，让他能够听这个悔改信服福音。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做的时候，可能让丈夫产生很多的反感。所以这里的经文就是说，作为妻子的对丈夫属灵的影响力，不是单单透过言语，有的时候我们需要静默，而用行为。这跟我们做见证主一样，我们不是常常都要说教，而是要以身教来见证我们的神。所以透过爱，姊妹透过爱，透过尊重，透过服侍，以及坚决不懈的代祷，来感化这个不信从道理的丈夫。这意味着什么呢？我想这里说，就总是唠唠叨叨的来抱怨我们的丈夫，在众人面前批评他的不是，或者是不帮助他信主来尽他的责任，这个不是正确的方法。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应当有一个心态，一个心态是有谦卑的内在美啊，靠着神，相信神，相信神掌管一切，即便在非常的糟糕的情况之下，仍然相信神是掌管一切，有这样的信心来依靠神，然后照神的时间来帮助你的丈夫感化过来。所以这是在一般的情形下，我刚刚说在一般的情形下，我们应该仍然的顺服我们的丈夫。但是有一些的情形下，如果丈夫做得太过分，这种情形下呢，妻子就不应当顺服。举个例子来说，妻子不应当顺服丈夫犯罪，妻子应当采取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九节讲到的那种的立场，就是说顺服神而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啊。如果丈夫滥用他的权柄给家人或者孩子带来一些的伤害的时候，那么敬虔的做法就是不要逆来顺受，应该寻求帮助。那么教会的长老们有这样的责任，帮助姐妹们用智慧来分辨什么是最好的方式。不是说教会的长老每一个人都要去受跆拳道这个空手道的训练，得到这个黑带的资格的认可来帮助他，不是，是用最好回应的方式，在必要的情形下介入家庭中间的这个问题，或者是家庭中间的暴力，来保护姐妹们。所以从这段圣经中间，我们不仅看到妻子应当如何跟一个很难相处的丈夫来同住，也看到圣经所教导真正的美丽，真正的美丽是什么。我们再看一次第三到第四节，刚刚所念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四节，彼得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对比什么呢？一个外在的暂时的装饰和内在的永远的美丽，也就是说一个敬虔女性应该有的品格。好，我们一起再读一次第三节到第四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在神面前是极为宝贵的。好，谢谢。所以这里经文说，不是你不能够用化妆品，或者是不能够去剪头发，做一个美丽的装扮。所以说教导是不应该依赖那些外在表面的东西来建立你的美感啊。那么究竟圣经怎么样来描述美丽的女性呢？或者是女性的美丽呢？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外在的美丽反映神创造的奇妙啊。圣经在创世纪里面十二章的形容撒拉是一个什么容貌俊美的妇人，创世纪二十九章形容拉结也是一个美貌俊秀的妇人，以斯帖记第二章说以斯帖是一个美貌佳容的。所以外在美并不是一件坏事，就好像金钱不是一个坏事。 是从神那里来的恩赐，但是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从圣经来的智慧、分辨力和品格胜过外在美。你要知道，外在美丽会逐渐衰残的，但是内在美丽却是逐渐增加的。我们这一次回美国两周啊，去清理的房子，清理房子的时候找到很多以前二十几年前的相片，我发现我们都变了啊。我特别拍了几张，特别是我老婆结婚的照啊，非常吸引我。他那个时候，不过现在我觉得他现在比他那个时候更漂亮，请拍手。外在美会变，但是内在美越来越增加。真的，我真的真心讲，不是看到这里才讲。但是这个箴言31:30告诉我们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敬畏耶和华妇女是必得称赞的。那么还有一节是箴言的经文，大家都熟悉哈，箴言11:22，这里说什么？妇女美貌而无见识，如同……好，请你大声讲。
金环戴在珠鼻上，
请报告你的姓名。田怡，这是他说这个箴言讲的，不是我讲的。所以你如果生气了，别来找我。所以貌美不一定是好，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品格去配合它的话，是好像他说的，我不重复了，免我给自己挖一个洞。好，彼得在第四节那里说，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才是真正的美丽。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温柔安静的心呢，是一个不坚持自己权力的心，是不坚持己见，不坚持己见，一直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行事的，这一个心态。不是说你不能够提出你自己的意见或者想法，也不是说你不能够有自己的想法，只是说要控制我们的口舌，特别是在跟夫妻中间，这个关系上，做妻子的要有这个控制自己口舌的这种的品格。因为箴言告诉我们说，不会控制口舌的人就是一个很好争竞的人，就是不能够与人同工的人。箴言21:9那里说，丈夫宁可住房子的这个脚上，不在宽敞的房屋里面与一个争吵的妇人同住。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一句话，这有会心的微笑，但是如果住在房子的脚上仍然觉得吵的话，那么21:19还有一个更厉害的建议，就是宁愿住在旷野，也不与争吵使气的妇人同住。所以这个争吵是喋喋不休的唠叨，是一个很这个伤害夫妻中间关系的，那我们需要留意。所以，但是我们不要误解彼得的意思哈。彼得不是说这个妇女每一个人都要内向，这个才是这个敬虔的表现，一个外向热情的活泼的女孩子，同样可能是一个内心温柔安静的姐妹。这里彼得说的是一个女性的气质，她的性情、她的心地、她的姿态的问题，而不是外面怎么样表现出来。好，所以与温柔安静这个相对立的是什么呢？相对立的就是一个好争竞、嘲弄人、鄙视男性、毁谤他们。我们在江湾里面，也许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这个妇女，特别是在喜欢在众人面前奚落自己的丈夫。其实这不是
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我觉得他这样做的话，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是你嫁给他的，如果他不好的话，你也有一份责任。所以在那些真正拥有女性之美的姐妹们，就得从第四节来肯定啊，就从第四节里面得到肯定和祝福，因为如果你有这样的美德，这是神面前看来是极为宝贵的，这是一个无论在什么时候都紧紧的信靠神敬虔女子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标签。那是从彼得前书啊讲到对妇女的教导。那么第二呢，我们刚刚说到我们要参考一些圣经里面这个女性，特别是单身女性的榜样。女性的角色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因为在圣经里面常常是用大多数时候是借着这个婚姻的关系来描述一个女性。但是当如果你是单身的，我们知道我们不一定要结婚才能够成为一个敬虔健全的女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34节那里说，他赞赏一些未婚的女子，他说他们没有出嫁是为主的事挂虑，因为他前面说到嫁了以后就为丈夫的事讨丈夫的喜欢，但是但没有出嫁的时候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所以未婚的姐妹可以专心的追求神和服侍神。保罗说这样的关系状况是非常好，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在单身的时候也能够荣耀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回顾一下圣经里面有至少三位这个单身的女性啊，或者是曾经单身的女性，我们希望他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他们如何成为姐妹敬虔的一个榜样啊。但在座的弟兄，我们也可以从这三个单身的女性身上学习到，来帮助我们做对于我们未来配偶选择的一些的标准，可以影响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做一个简介啊。我们很快的把这三位女性介绍给大家。如果你有兴趣，在回去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详细的看这些的经文来认识这些女性。第一个就是路德，整本路德记说到路德是一个寡妇，但是她忠诚的服侍自己的婆婆。虽然她不是说这个单身啊，不是。未婚，但是她是单身，她是个寡妇。她在做寡妇的时候，她忠诚地服侍自己的婆婆，她的工作伦理展现了她敬虔的品格。即便在她孤独困苦的时候，她仍然显出她对神喜悦的这种性情。就是因为她这样的性情，所以她这个她对波阿斯的恭敬和她的美德，给波阿斯留下非常好的印象，以至于后面能够成为有这个好的结尾。第二个单身的女性是以斯帖啊。我们读了整本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斯帖被召入皇宫以后一年多才成为王后，但她一年多的时候，那段经文里的那段时间里面，她成为一个单继续做一个单身女性。她有非常敬重收养自己的这个舅舅莫迪改啊，顺服他。当他嫁给这个做了王亚哈水鲁做了王后之后，他并不是一同的与这个王做犯罪的事情，他反而能够勇敢的站出来，冒着生命的危险为神的百姓祈求。这种的心态不是那个时候才有的，而是他做单身的时候已经建立了，是一个勇敢的女性。第三个女性是玛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这玛利亚当时是一个少女，还没有嫁给约瑟，只是许配了。她听到自己将被圣灵感孕生下耶稣的消息以后，她就说：“我是主的使者，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路加福音11章说，她所唱的歌表示她愿意顺服神的旨意，虽然这样做会带给他自己很大的羞辱，也可能被约瑟休掉，有这种的危险，但是他为了 顺服神的旨意，盼望神的百姓得赎，他宁愿牺牲自己。所以在这三个女子，我相信他们都不完美，但是他们所展现的不仅是一般的这个敬虔的态度，他们是特别让我们看到女性一些的美德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上周所讲的经文，今天我们所分享的经文，一起来认识一个合乎圣经女性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印在你们的讲义里面啊，我们一同来读一次。从
知识上来说，成熟的女性角色意味着她从心里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她愿意根据关系以合理的方式给予确认接受配得的男性的能力和引导。
这一句是很长也很别扭的一句话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三方面去理解它啊。第一个是从本质上来说，成熟的女性角色意味着她从心里是一种的态度。什么态度呢？什么是态度？态度是一种倾向，是一个可以说是在下意识里面已经是打算用什么方式来回应某些人或者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们想一想，一个妻子要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她的丈夫呢？一般来说，她对丈夫的态度应当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顺服和尊重敬重。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三章我们都提过，她的丈夫像如果她的丈夫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舍命这样的爱来带领她和爱她的话呢，这种敬重啊顺服比较容易，是吧？但是当丈夫没有按照圣经所求的去做的时候，妻子仍然要为丈夫祷告，等候丈夫的成长，并且积极的来鼓励丈夫担当这个领导的角色。你不要说当丈夫不争气，你就拿过来丈夫的角色做他本来应该做的事，这样他永远不会学习到。这意味着有的时候我们做妻子的可能要做一些应该丈夫应该做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他在心上这个心态上仍然可以做一个乐意顺服乐意让丈夫带领这个心态，一种敬虔的妻子在他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体现他不喜欢抵挡他的丈夫，特别是在人的面前，也不乐意让丈夫也不喜欢违背丈夫这一种的信息，她随时随地的盼望自己的丈夫能够离开罪，能够以合乎圣经的方式来带领她的家庭，带领他们中间的关系。那么一个未婚的女性应该活出这里所说的态度呢？当然这个未婚的女性在各种处理事务分配时间上和一个已婚的女性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但是她仍然应该相信圣经所教导的这种态度啊，用这种积极的态度来参与家庭以外的这种服事啊，正在教会里面，在社交和在工作，无论的什么时候，她都应该寻求让男性来操练神所交托这个他们所领导的恩赐和领导的责任，而且敬重他们。举一个例子，在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姐妹应该常常鼓励单身的鼓励教会的长老们领袖们来好好带领教会，讲道的话给他反馈，讲完这个核心课程给这个讲核心课程人员反馈，让长老自己知道他们讲到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啊，这个老师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啊，这些都是你们可以单身的女性都可以做的，用一个让我们做虽然是站在人前的，但是也被你们的鼓励积极的鼓励来增加我们这个的爱心和敬业的心。单身的女性可以帮助已婚的家庭照顾孩子，我常常在这个主日中午吃饭的时候看见单身的女性 带着有家庭的孩子们在那边看孩子，让父母有机会可以轻松一点吃饭，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感人的一个举动啊。所以让这些有家庭的人夫妻可以去约会啊，增加他们婚姻的感情啊，这些例子都是让这些单身的姊妹们可以帮助教会的长老或家庭中的丈夫能够有更好的机会来做来学习带领。所以这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应当给女性带来更多的自由而不是捆绑。因为神所设计的，当女性在这种心态的时候，她不是一个竞争者，而是一个帮助者，她可以带来更大的服侍的空间，而不是一天到晚想把那一位弟兄压下去。但是在这方面，如果她照真理去做的时候，她有更大的空间来服侍，也带来更大的喜乐和更大的自由安全感。所以在座的都知道，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社会并不认为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女性对男性的尊重是一种自由啊。所有的节目啊，电视上看到的这个自由的女性是应该是经济上也自主啦，也受过良好的教育，身体也健壮，有吸引力、魅力，在事业上也很成功，这是我们文化里面所描述的女性。但是我们的文化却认为自由就是不接受权柄，自由就是没不受限制，这是跟圣经的教导刚刚相反。我们相信自由是从真理来的，自由是按照神的设计就是生活方式而来的，不是按照自己的设计而来的。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顺服神的设计是自由的来源的原因啊。神对教会和家庭性别的角色的设计，并不是让女性被委屈，或者是被一个父权主义来控制，更不是被忽视。恰恰相反，神的设计是让女性被爱、被服侍和被尊重。这种的设计是神给女性带来自由和喜乐。当然因为罪的缘故，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体会到这种的喜乐。这里的罪，一种是男性所犯的罪，就是很多父亲给自己的儿女带来伤害，很多的教会的领袖滥用他们的权柄，很多丈夫没有跟随耶稣的榜样啊。男人的犯罪会偷走、抢夺神本来要给女性的这些的喜乐。第二种的罪是女性可能会忽视男性的领导，也可能想男性来竞争，这样偷走了或者抢夺，也抢夺了神本来要给女性的这种的喜乐。因为在争竞里面，你不会舒服的，你虽然赢了也不舒服。我看的病人都是年轻的，都是觉得自己心里有病的。我觉得他们的病不是心理的病，是心理心，不是心脏病，是心理病。所以为什么用这个课程来帮助大家认识到在神面前真正的态度是一个谦卑，就是我们要了解，这是我们顺从真理是我们自由喜乐的来源，借着神在基督里给我们的恩赐而得到这些的自由。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为了男人的罪，也为了女人的罪啊，我们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基督的面前，请他帮助我们，靠着信他对性别角色的设计，来经历他所带给性别不同的这些的祝福。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一节那里说，这些事已经对你们说了，是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得到满足。神让这些信靠他的人因为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而得到了喜乐。好，那么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二个定义里面的第二方面，就是刚刚讲到我们需要一个正确的态度，正确态度就是在这个正确的态度怎么样运用呢？ 就是讲到下一句，培育、确认、接受配得的男性的能力和领导。如果一个女性生活在一个周围很大很长的距离里面都没有男性的这个环境里面，她仍然可以做一个100%的女性。我们刚刚说到圣经里面的对女性的角色角色，虽然是在婚姻的关系里面把它这个表现出来，但是不需要有男性存在，女性仍然可以成为一个100%神所设立的女性。但是我们说女性的美德是她常常在她与男性的相处的关系里面得到最完全的体现啊。就像我们说男性的角色也是在如何对待女性方面可以看得最明显，所以这个两性之间的互动就很清楚地彰显这个两性之间的角色的不同或者是特色啊。其实为什么我们的女性的角色的定义是借着与男性的关系而形成的，所以在这句话里面我们看到女性的她的一生的经历，她的努力是为着对男性的权力和引导的回应而做出来的。所以这里说男性的能力是他服侍女性的这个能力，这里说的领导是男性对女性的保护啊。所以这两个特征都是一个合乎圣经男性应当持守的，他的能力和领导是对女性的服侍跟女性的保护，就是当我们也在这个上几周对男性的定义做定义的时候也提过啊。这是神设计的，我们看到这对象是这里讲到女性应该在什么男性上哪一种的男性上来做培育确认和接受配得的男性。这五个字需要我们留意啊，不是所有的男性都表现出领导和能力，不是所有男性所表现出来的领导和能力都配得女性去尊重。很明显啊，常常啊，男的做不到他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女性需要有分辨力，什么是配得的男性，知道什么事情是讨神喜悦的。他必须照着帖撒罗尼迦前书5:22的教导，说那里说到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以弗所书5:11，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这样行这样事的人。所以一个男性如果不知道他应当做的去做的时候，他就不配得女性的或者是妻子的尊重。那么女性的回应应当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到彼得前书，他仍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女性的角色。你觉得这好像有一个矛盾啊？我们说女性是要有一个配得的男性啊，来培育、确认和接受他的能力和领导。那么这里当一个男的不配的时候，其实女性仍然应该继续不放弃大女性的角色。这意味着可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者是当特别是在丈夫在某些事上没有承担这样责任的话，譬如他需要带自己的孩子去主日学需要带孩子在家庭祭坛上继续不断带领孩子教导孩子祷告，甚至负责家庭里面一些的责任付账单啊，供应家庭的需要啦，是这样。但是他仍然一方面这样子做，一方面渴望与家人或丈夫的关系能够有一天照着神所设计期待的来实现在他的家庭里面，所以他继续的为丈夫要不断的祷告帮助，用 品格贞洁的品格来感化他。啊，我们看到这里有三个动词，哈，是第一个是要确认，要确认男性的能力和这个领导，意味着是他要积极的来拥护我们在这里所讲的这个男女互补主义的这个观点，寻求一个配得的男性的领导，不仅仅说是允许这个男性来领导，而是积极的去支持、去赞许、去鼓励啊这个男性的领导。第二个动词是接受男性的领导，他喜悦接受啊经历一个配得男性来领导他这种的喜乐。当一个值得尊重的温柔的男性主动的发起领导的时候，这一个女性就绝对不会想去要跟他竞争，而是很欣然的去接受这个他的领导。他会允许在适当的情境下让他一个男性为他开门，或者是虽然不是夫妻中间这个婚姻关系，他也可以让一些的男性在教会里面，在公众场合，在工作的地方，为他做一些的小的服务啊，这是还需要接受啊。在聚会里完毕以后，女性可以接受男性在适当的方式送她到安全的地方，或者是回家。她允许自己享受从男性来的这种关怀的力量和一个仆人心肠所做的领导，而并因此感受到被尊重、被得到喜悦和满足。我们讲到是适当的程度，要留意。第三个动词是培育或者是滋长，这个词说明这种女性需要成为一个帮助者，也需要为男性来建立这个男性的角色。创世纪第二章里面看到男性是授予管理园子的首要的这管理者的职责，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女性是为了这个帮助男性来完成他的工作，也是为了帮助男性能够更好的顺服神。所以如此可见，合乎圣经的女性角色是不仅是仅仅的从男性的工作里面得到益处，而是更帮助男性去遵行神所交托男性的那些的责任。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妻子要成为丈夫的伴侣和帮助者，用合一的方式来参与丈夫的领导和培育丈夫领导的能力。让我们回到刚刚讲到这个前上周所讲的这个箴言31章所那里所说的那个妇女，这是一个非常坚强、非常有恩赐的这个妇女，但是她为丈夫做了什么呢？她为丈夫帮助丈夫成为一个更好的男人。这个妻子可以在丈夫的决定上贡献她的智慧，让丈夫可以更多用更多的角度、更完全的角度去思考每一件的事情、每一个问题。所以这是都是女性可以帮助男性，特别是妻子帮助丈夫所做的。这几天我做王老五哈，还有6周的机会做王老五，所以我在这方面有一些的已经感受到一些的好像少了一点东西，不是两只脚站在这里，是一只半脚，所以有一些的也许是导师差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跟这个伴侣不在的时候，是有一点的不同。是的，所以敬虔的女子能够把自己的她的能力、她的洞察力合宜的方式来个表现出来，帮助男性成为一个更有力、更有智慧、更好的一个仆人领袖。好，那么最后我们讲到一个根据关系以合宜的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句话很简单，我们所表达的意思就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女性的角色当然是当然不会以相同的程度来接受所有男性的带领啊。所以一个女性可以和不同的男性在不同的处在一个不同的关系里面，但是 一个女性或者妻子绝对不应该接受像接受丈夫那样的代理，来接受其他的男性给她的代理，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女性对教会的长老可以接受长老接后长老的代理，但是这个关系跟她接受她丈夫的代理是完全不一样的分别。所以如果不分清楚这一样的时候，这就很容易造成很多的麻烦。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个重点是合乎圣经女性角色应该主动的来寻求来认识和培育男性这个正确的角色，就是做仆人领袖的这个角色啊，来让自己女性让自己成为一个合一的帮助者。在结束以前啊，我希望我们对在曾经在关系里面被扭曲的或滥用男性权柄伤害的姐妹说，神不喜悦他所赐下的权柄被滥用，神也为你被伤害而感到忧伤。神是良善的，他爱你，神想告诉你，你所经历的那种滥用的权柄不是地上唯一的一种权柄使用的方式。在世上有许许多多敬虔的男性，很渴慕的以牺牲的爱和关怀来服侍姐妹们。所以被滥用的权柄不是神的心意，神是美善的，神从来不滥用他自己的权柄，相反的，神使用的权柄的方式就是让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受尽了屈辱，背负我们的罪孽伤害，包括你我男女嫁给他的那些的罪，神可以透过他的爱子医治我们心里面最深痛的伤害，也让我们回到他里面的所创造的给我们的自由和安全。无论罪怎么样破坏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痛苦，神的爱和神的怜悯常常可以恢复医治我们的经历。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成为什么样的人，神都给你足够的恩典完成这个托付。最后我引用一句话啊，就是伊丽莎白艾洛特Elizabeth Elliot， 她的丈夫因为宣教被杀，我们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女性。她说，我是一个女人这一件事情并没有让我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基督徒，我是女人这一件事情没有让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基督徒，而她基督徒这件事情确实让她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女性，因为信仰的关系让她成为一个不同的女性。所以基督来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希望大家都有机会能够经历到这个事实。今天到这里结束，超过时间反馈的时候希望手下领情，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这样的教导，知道为女性下一项的这些的定义，这更意味着我们男性有许许多多的责任我们需要省察，说我们是否在自己的责任上能来尽忠，来保护，来教导，来领导我们周围的女性。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作为女性的，能够用诚恳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弟兄，对待教会的领袖，对待职场跟我们社会里面所遇到一切的男性，让你要我们主用的这种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尊重他们，敬重他们，让我们能够真实在真理里面被真理来释放，我们得到自由。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